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当然，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吧？为什么说是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很好吗？根本就不要进入。英文和希腊文都是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里是最好的，到了试探里面再去搭救我们好像晚了一点。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试探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试炼啊。试探的意思，试探也可以是对我们非常好的，所以也许这里的意思包括主让我们在适当的磨练当中得到了好处，又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了那个艰难。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艰难也好，或者说是脱离那个艰难也好，我们都要相信神对我们有最美好的带领啊、哦！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那不过如果这个事马上要跟罗德连在一起，我们也真是有很大的警惕了。主搭救的是罗德、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女儿，主本来要搭救的还有他的女婿，但是他们都拒绝被搭救。我们甚至不敢说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没有被搭救的机会啊，因为原来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去看看他们情形如何。如果他们对这两个天使的态度是好的，也许连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也会被搭救。那我们当然也想到尼尼微城的事情。其实主的恩典是够的，但是实在是这敬虔的人在这里，指罗德的话，我们当然也有很多的感慨了，就是是罗德一直住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的一心忧伤。也就是说，我们上次讲过，他应该早点离开那个地方的。有的时候，我们敬虔的人在一个艰难地方，实在也是自己自找的哈。但是主还是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在什么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个试探艰难啊。也许我们甚至说，这里如果是在讲罗德的话，搭救他脱离试探应该不是那一天晚上搭救他脱离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在过去他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那段时间天天一心伤痛的时候神就保守啊。我们求神真的不要让我们碰到试探的时候快快救我们脱离，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使我们真是能够被他拯救的。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义人脱离了试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意思，也圣经上也有讲到说，敬虔的人死亡被接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有的时候多活在这世上，是不是多增加更多的这个刑罚，还有更多的错误。西西家延寿延了15年，那15年延寿对他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哈。好，我们不敢说那一定是坏的事情，我们也更不敢说不要求身体健康哈。我们更不是说我们不要求一个舒适安全一点的环境。不过他神会把这个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这个刑罚之下，我想不管是在你的生活中平顺不平顺，都是在一种刑罚之下哈。那很可怕的就是，不仅不信主的人、不义的人活着的时候是在刑罚之下，在神的震怒之下，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人活着就在神的刑罚之下，当然也在神的恩典之下啊，都是我们说的一般恩典一般刑罚，还不是到最后的，然后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的日子来到。那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就在等这些。好，他说的就是在你们现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个情形啊。 就是在彼得写给他的那个教会里面第四节第十节，那些随从肉身重污秽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这些人是谁？显然在教会里面，显然跟第二章第一节的也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当然更要说应该在今天的教会里也有，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是不是要分辨出这样的人哈。那不要说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哈。教会里有人随从肉身重污秽情欲，这个当然一定又跟淫行有关，有人说跟同性恋也有关系。那他们的一个特点是放纵情欲，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主治之人轻慢。那有人说这是轻慢天使，因为罗德的那个索多玛就轻慢的两个天使或者是使者，那如果这样来了解的话，可能就是指轻慢主所派来的使者，这就是我们属灵的领袖了哈。他们轻慢啊，那我们当然也很随时都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职传道都会犯很多的错误，甚至有的时候犯更严重的错误，有的时候甚至应该开除应该惩治的，这都有哈。不过在那种条例没有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圣经上说对执政掌权的，不管是教会里的或者所谓的世俗的，我们都应该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不是敬畏态度，尊敬的态度哈，顺服的态度，不随便得罪的。那我们基督徒对人是对神所设立的掌权者父母啊等等都要知道敬畏哈。这罗马书十三章当然讲的也很多，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啊，这大概就是一个相对情形。这些人在谈到这些主治的，也应该就是尊位的哈，就是这些管理的人。各位还是一样哈，那天使不要每次一想到天使就长了两个翅膀的哈，天使原文就是使者啊，就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可以就是人啊，就是人间的。好的天使好的使者力量全能大，但是他们也不敢用他们的大力量大全能放肆的讲话，就这一群人放纵情欲轻慢人，还有就是胆大任性表现出来就是毁谤，就是用毁谤的话。这个毁谤的话我也不敢讲的太多，因为如果说毁谤的话就是说别人的错误的话，那我们实在是天天都在犯这样的罪。如果毁谤的话是不实的说别人错误的话，那也许我们没有说犯那么多，但是我想毁谤未必一定要是不实的，可以是真实的，但是呢你在讲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不当的态度吧狂妄自大羞辱人在主面前告他们。那天使好的天使在主面前责备斥责这些坏的人，还不敢用毁谤的话啊，这犹大书第九节也有讲到这里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言语上啊，求主让我们谨慎。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这些人没有灵性哈，这犹大书里面这里也有出现哈，好像就没有灵，没有灵就只有肉了。没有灵就只有肉欲，就只有自己的情欲，就只有自己的血气。那么没有灵甚至就是畜生，畜生不会去思想，不会去反省啊。但是畜生啊，他在这里倒不是说没有大脑的意思，你这个猪脑袋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是你这个猪肉是准备被宰杀的哈。 这一点我们在雅各书也看过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教养自己的心好像是准备被杀被人家吃一样，当然既没有天使也没有上帝也没有人要来吃我们，这个被宰杀呢，我想是在形容一件事情，如果跟雅各书讲的时候教养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平常不断的在用一些错误的言行态度，很仔细很完备很彻底很有恒的在喂养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不断在吃一些让我们必定遭祸患的事，那当然不是吃啦，就是不断在说在做一些让我们要被宰杀的事情，你在毁谤你不晓得的事情，你根本不懂就讲很多啊。那么你毁谤败坏别的人，自己会败坏，我想这些恐怕也是在教会里面会看到的一些不当有的传言和攻击。好，我们也承认如果就这里的文字来讲主要是指对于领袖的攻击，当然我们希望教会里面那个闲言闲语不限于对领袖的攻击，我们希望各方面的那个闲言闲语毁谤的话都没有但是言语哈是很重要哈，这些人看起来他们好像也有点，我觉得也有点结党的意思哈。你看在第二章第三节，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我想这有点是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把你拉在我这边，然后说那边的不好，或者说看到你不喜欢那边刚好也是我不喜欢的就党同伐异了来做这些事情，这去败坏别人，败坏其实败坏呢被毁谤的败坏你所拉的那一派，那自己会遭遇败坏。十三节，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淫色原文作淫妇，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好，我实在还是很难想象哈，这些人怎么会在教会好像这么如鱼得水，也没有人制止不过我们如果再谨慎小心一点看一看以色列和教会历史上，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甚至看到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这些非常不当的你争我夺，还有为了利的事情，像犹大那样的情形哈。那初代教会里面我们也有看到要用银钱来买这个上帝恩赐的，我们也看到亚拿尼亚撒菲拉，我们也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加拉太教会的情形，所以有很多的罪恶，这个是实在是会有哈。好，这些人呢喜爱白昼宴乐，已被玷污哈。这个白昼宴乐，各位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台湾哈是吃喝非常丰富，以前的时候宴乐呢通常也都是晚上的事，而这个晚上的宴乐呢通常也都有一些清凉秀之类的东西，就是晚上，可是这些人呢连白天都喜欢来这一套，而且好像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跟这些人一同坐席，我很难想象就是教会里会有这些东西，也许不是那么直接的淫乱的事，但是有太多在这边吃喝跟爱宴跟那个彼此相爱这种高贵的名词混在一起的，其实是诡诈，其实是贪婪，其实是要自己得利，其实要自己吃喝玩乐享受，那结果呢就是也是教养自己的心准备被杀哈。他们满眼是淫色，就是淫妇啊，就是他们就是看到女人就动淫念，那 一直在犯罪，而且要引诱不坚固的人，习惯了贪婪。你看，贪婪、淫乱、任性，还有毁谤，这都一个罪恶常常连住好几个其他的罪恶哈，是被咒诅的种类哈。哎，我们真的很不愿意说，但是教会里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哈，以色列里面也有。又有一个贪婪的例子，就是巴兰了啊，比尔之子巴兰的路。这条路呢，如果你真的去想这条路呢，这条巴兰，离弃了正路，最后死亡的路，其实很长很长。或者说这条路呢，上帝曾经想尽办法拦阻过这条路，包括他住在米索波大米那么远，就已经很难找到他了。那他要犯罪还真不容易了。包括他去的时候，上帝曾经拦阻过他，包括天使曾经在路上拦阻过他，包括驴子曾经说话，包括上帝几次把他的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甚至包括他自己最后咒诅不成功他就回去了，但是显然那个钱又叫他回来了。那这个钱回来了，到最后他想出计谋了，可能得到了，让以色列人得到咒诅也拿到钱了，他自己也死亡了。这个是贪爱不义之工价。其实这个不义的工价就真的是很划不来哈。这个恩典是不要工价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做了恶，做得好辛苦，还会得到恶的工钱，那就是死亡哈。罗马书说的。那这里只有说到驴用人的话来拦阻先知的狂妄哈，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驴子不会说话，先知最大特点就很会说话，就现在驴子说的比先知说的还对啊！先知被驴子来责备，他这里说先知的狂妄，我们也回去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巴兰的时候，真的不能说满眼是银色，满眼就是金色了，满眼就是被那个财迷心窍，什么东西都挡不住他，驴子说话也挡不住他，天使拔刀他也看不到啊！那就是心里被，这是一种心理的狂妄、胆大、任性，都很不幸是发生在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的身上。第二章第十七节开始，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好，我们继续看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很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而且各位，这都是在使徒还在的时候哈，其实也不稀奇了，使徒还在就这样，耶稣在的时候，摩西在的时候，人不也是常常是悖逆的吗？这些人是无水的井，这个彼得很会形容。各位，什么叫做无水的井啊？就你看到一口井，你兴致勃勃，我们今天已经不大有这种，因为到处都很丰富啊。你如果在沙漠在旷野，终于看到了一口井啊，你记得夏甲本来还看不到一口井的，当你看到了，渴得已经快要死了，去发现没有水，那就叫什么？那失望。甚至你可能因为跑了一段路跑过来，全身出汗，你更是死得快一点，因为恐怕在沙漠里面要找到井的时候已经是很干很干了。那这意思就是给人很多的应许，这些异端给人应许，但是其实毫无水可以给人，给的都是空的。就跟在先知书里，包括何西阿书里面，以赛亚书都有讲啊，我们就好像在种和吃风一样，你吃的是风当然不会饱嘛，你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也不会有任何真的东西。假师傅给人很美的应许，但是叫人更多的干渴。这狂风吹逼的雾气我们不大懂哈， 什么叫做狂逼吹狂风吹逼的雾气啊？雾气下面讲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当然是这些人最后的所去的地方是毫无盼望绝望的地方，那是不是也是指示说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也是把人带到一种花非花雾非雾，反正就是看起来有一些什么美吸引人的，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而且呢，在这一般的雾气不是狂风吹的吗？狂风在我们念气象来讲，狂风跟大雾应该不会连在一起的，但这个狂风跟大雾连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不仅是伸手不见五指，不仅是黑暗，不仅是你看不清楚，而且那个危险是迫切的，就在眼前的那个狂风。那他们会把人带在那个极大的可怕恐惧当中，他们也会自己进入那个极大的黑暗里面。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辖制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这一点我看是古今中外很多异端，包括最近流行常常听到的那个早期教会的什么这种犹大福音啊这一类，或者说诺斯底主义啊，他们那里面常常在异端一方面有很严谨的道德规矩，但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造成的呢又是一种纵情声色。包括他们都会用最高贵的最好像了不起的字眼来为这个罪恶合理化，就是一方面是在讲上帝是爱，另外一方面讲上帝创造都很好，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吧。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也在讲到说这些肉身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禁止的，就让他去吧。不管是怎么样，在当时就有人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啊，这我们也记得在巴兰的时候也是用这种事。魔鬼，我们想这不一定是指，不要单单是讲到性的事情哈，就是我们肉身，你说始祖的堕落不是性的事情是什么？是吃的，那都是我们肉体的欲望，这肉体欲望都是神造的，本来都是好的，但是一旦脱离了神的掌管就变得非常不好。现在呢，这些人就用这些邪淫，也我说的不一定是性的事，这两个是加起来，就是说让我们在满足肉身本来是合理的神给我们的欲望的时候，我们违反了神的意思，那就很快。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